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3月28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29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2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伦敦警察厅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前间谍斯克里帕尔家门口验出大量的神经毒剂。特朗普透露，习近平告知与金正恩的会谈顺利，但是美国总统希望必须继续对朝鲜施加压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金正恩访华不是秘密的。发言人说，如果是密访，中方不会发消息。加拿大拟对中国的钢铁采取新的措施。听众朋友大家好，前俄国的间谍和女儿在英国接触不明的物质后病危。英国调查人员3月28日表示，俄罗斯前情报官、陆军上校斯塞格耶·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很可能是在出家门口时触及了神经毒剂，这证明毒杀案调查又进了一步。伦敦警察厅在一份公报中表示，到现在为止，浓度最高的神经毒剂是在他家门口查到的。公报说，在现调查阶段，我们相信斯克里帕尔是在居家的门口第一次接触了神经毒剂。伦敦警察厅反恐部门指挥官海登表示，也是因此我们把重点放在他居住的地方。现年66岁的克帕里斯尔4日在英国南部的威尔特郡萨利斯伯市一家的购物中心被发现陷入昏迷，一同昏迷的还有他33岁的女儿尤利亚。按警方的说法，两人无明显的外伤。3月7日晚，英国警方反恐部门主管马克·罗利确认，有人蓄意用神经毒剂袭击了斯克里帕尔的妇女。神经毒剂是有毒化学的物质，可破坏人体神经系统正常的传导功能，引发呕吐、呼吸急促、神经麻痹等症状，能够迅速致人死亡。3月28日，北京今年首度遭遇了沙尘暴，空气中的悬浮颗粒 PM10 浓度值高达3157微克每立方米的最危险的水平。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PM10 现在取代 PM2.5 成为北京市大气的首要污染物，继北京3月内两次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后，周三北京市再度笼罩在漫天沙尘当中。当天北京发布了今年首个沙尘蓝色预警，而重污染橙色预警继续生效。中央气象台28日13时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地区从5点到7点 PM10 每小时浓度瞬间由每立方米282微克飙升到接近每立方米2000微克，定龄达到每立方米3157微克。同时，北京大部分地区 PM2.5 峰值的浓度为180微克到335微克每立方米，出现了混合型严重污染。北京早上8点 PM10 浓度的情况如下：城六区1988，西北部1461，东北部1193，东南部1926，西南部1059。另外，3月26日至28日，第四次沙尘天气还席卷了中国北方9个省份，包括新疆、南疆、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影响面积约150万平方公里，多个省市空气污染爆表。北京周边的河北张家口、唐山等地的空气质量指数飙破了500。空气污染给人们外出带来极大不方便，一些北京居民戴口罩出行，也有民众担忧身体的健康。
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推特上发帖透露称，收到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了首次会谈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讯息，说会谈非常顺利。但是特朗普3月28日针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中国一事强调，必须继续对朝鲜施加压力。特朗普在推特中说，昨晚接到了中国的习近平的信息，他和金正恩的会面进行得很不错，而且金正恩也期待着他和我的会面。与此同时，不幸的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最大限度进行制裁和施加压力。此行中国实行是金正恩自2011年掌权以来首次出访，也是他首次与另一位国家元首的会面。朝鲜官方的朝中社3月28日报道说，金正恩在与习近平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讲话说，我首次出访就来到中国，这是应该的，也是要世世代代像生命一样珍惜和传承朝中友谊，我的崇高义务。而习近平则说，最近在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积极变化，是金正恩同志的战略决断的结果。报道说，金正恩和习近平总书记就迫切的朝鲜半岛局势管理等一些重要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但没有提及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逆中金正恩和特朗普的会面。朝中社还称，金正恩邀请习近平访朝，后者欣然接受。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说，习近平和金正恩的会面将推动两党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迈上新的台阶。韩国政府3月28日以外交部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评论，金正恩访华表示欢迎，并称期待在朝鲜会谈和朝美首脑会谈举行前夕成型的金正恩访华能够实现半岛的无核化、半岛永久和平做出贡献。韩国统一部28日表示说，朝鲜向韩国通知了将于29日在韩朝边境板门店进行高级别会谈朝方与会者的名单。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朝鲜与会人员一共三人，包括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副委员长金钟秀、祖国和平统一部部长金命一。韩国已经在27号向朝鲜通知了高级别会谈韩国方面与会者名单。韩国与会人员一共三人，包括统一部长赵明军、次官千海成和青瓦台国民沟通首席秘书伊永灿。韩朝将在高级别会谈上敲定定于四月底举行的第三次韩朝首脑会谈日期，并且就首脑会谈议题交换意见。韩朝首脑会谈定于四月底在韩朝边境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为了迎接朝鲜客人的到来，韩国方面正在对和平之家的内部设施进行检查和维修。之前在和平之家举行会谈时，朝鲜代表队从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所在的三栋蓝色建筑物之间步行到和平之家，韩国方面人员则站在军事分界线等待朝鲜方面人员过界，随后双方一道进入和平之家。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陆康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金正恩委员长对中国进行的访问不是秘密访问。有记者问到，有报道认为金正恩此次访华是秘密访华，请问中方对此如何评论？发言人回应道，金正恩委员长对中国的访问是从3月25日至28日进行的，这点非常清楚，如果是秘密访问，中方就不会发消息。谈到习近平访朝鲜时间表，陆康指出，中朝两国领导人都认为高层互访是中朝两党两国领导人的高层往来，这已经是中朝之间一个很好的传统。他说，在这次会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委员长都表达了要透过高层互访、互相派特使、相互致函等方式保持密切的来往，特别是双方都同意高层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发展中朝两党两国关系至关重要。此外，针对金正恩访问中国并举行习金会之后，中国是否考虑放松对朝鲜的制裁，陆康3月28日并没有正面回答，仅表示中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履行自己义务的意愿是毋庸置疑的。他又说，中方一直高度重视发展与朝鲜的友好合作关系，并多次重申一贯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透过政治协商妥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中方也一直本着这个原则，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释放中国公民记者甄江华，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介绍。
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周三发表公告，呼吁北京当局释放已经被监视居住六个月之久的公民记者甄江华。3月29日是甄江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六个月的日子，按照中国的法律，类似的监视居住的期限不能够超过六个月。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维昂表示，我们要求北京当局尊重自己的法律，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满后释放甄江华。艾维昂特别提醒外界，中国警方逮捕甄江华之后，将他关押在与外界隔绝的黑监狱，极可能受到酷刑，这是黑监狱常见的情况。甄江华仅仅对外传递散布信息，这是中国宪法明文保障的权利。网名名为盖斯特镇的32岁的甄江华是中国年轻一代自由捍卫者的代表人物，他管理的权力运动网站和翻墙网记录了中国公民社会运动的实况，也为网民跳过中共的网络审查制度提供了技术建议。中国广东珠海警方于2017年9月1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了甄江华，当月29日便对他进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甄江华至今未能与他的律师会见。无国界记者组织上周发表公告，指出中国各地的监狱中至少关押了50名记者、公民记者或者博主，他们中有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包括伊利哈姆、黄奇等人，很可能因为关押条件恶劣而提早结束生命。在无国界记者组织最新出台的新闻自由国际排行榜中，中国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6名。
加拿大已对中国的钢铁采取新的措施，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蒙特利尔发来的报道。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27号发布声明指，正拟定新的法规，以打击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以不公平的低廉价格在国外市场倾销钢铁和铝。新法规加大了对加拿大边境管理局的授权，以识别和打击试图逃避进口关税的公司。加拿大原有71项关于钢铁和铝进口的限制性措施，新法规增加的内容包括授权加拿大边境管理局调查在境内组装或对产品进行轻微修改以逃避检查的公司，在确定关税时参考出口国市场价格是否扭曲而更富灵活性，根据国内市场价格确定进口关税，允许工会参加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等机构的诉讼，以查明外国产品是否伤害加拿大国内生产商，增加加拿大政府与美国和墨西哥官员的会晤次数。为确保执法机构具备采取行动所需的全部资源，加拿大政府还将开启紧急审查机制。声明发布后，新法规将在15天后生效。3月1号，特朗普宣布将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加征关税。作为美国市场最大钢铝供应国的加拿大反应强烈，在获得暂时豁免后，杜鲁多把精力转向加拿大如何认真对待外国钢铁的威胁，多次表态要与美国合作打击试图在北美倾销过剩钢铁和铝的国家，并发誓不会让加拿大成为中国钢铝进入美国市场的后门。在加拿大发布新法规的前一天，特朗普在打给杜鲁多的电话中再次威胁会对加拿大钢铁加征关税，除非在5月1号前达成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全法3月28日为在恐怖袭击中舍身换人质的警官贝尔特拉姆举行了隆重的国葬。法国总统马克龙追认他为荣誉军团勋章。马克龙表示，贝尔特拉姆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无私的爱，他是英雄，他是值得全法尊敬和敬佩的英雄。法国总理国葬第二天将前往特拉姆小镇参加4名遇难者的宗教仪式活动。马克龙总统在追悼词中表示，警官贝尔特拉姆体现了法兰西的抵抗精神。国葬之后的第二天，法国总理菲利普在内政部长科隆和司法部长贝鲁贝的陪同下，将前往出事的小镇特雷布镇为4名遇难者举行宗教的追悼仪式。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3月29日，星期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3月25日到28日对中国进行了事后才公布的短暂突访，这是他2011年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之后首次出国访问，对此外界的评论自然颇多。金正恩上台7年多一直没有访问北京，之前流传的一种说法是，朝鲜金家新一代掌门人与北京的关系并不好。这也成为了北京推卸在朝核问题上责任的借口之一。但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与金正恩会晤之后，北京有了被排除出局的隐忧。对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首次访华，美国媒体报道说，金正恩访华显示出中国想再次重新回到朝鲜问题谈判桌的努力。在与美朝领导人会晤之前，金正恩先访华，显示出中国重新加入解决朝核问题的努力。习近平不会接受排在第三位会见金正恩。美国媒体石英网3月27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看来中国抢在美国之前与金正恩本人会谈》的文章。文章称，北京方面为了让金正恩主动访问北京，不知道进出了什么样的软硬手段，用什么胡萝卜或大棒，让金正恩突然与中方会谈。文章认为，金正恩此行显示，北京当局决意不把金正恩首次出访这项外交胜利平白送给美国总统特朗普。金正恩如果首次出访的对象是特朗普的话，北京可真的会感到难堪。英国《金融时报》引述首尔朝鲜研究大学教授梁茂进的观点说，金正恩访华是北京和朝鲜各有所需，中国想在朝鲜半岛施加更多影响，朝鲜希望避免孤立，重建与中国关系，并设法取得经济支援。接近北京方面的专家更注重强调的是，金正恩这次突然访问的目的是反驳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不再对朝鲜产生任何影响的看法，证明北京和平壤仍然保持着传统友谊和高层接触。选择北京作为他第一次外访的目的地，金正恩也自然试图做出和解姿态，并向习近平保证他不打算以牺牲中朝关系为代价而与华盛顿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多家韩国的媒体发文都认为，金正恩急投中国怀抱可能与特朗普接连将白宫两名重要的安保外交官员都换成鹰派有关，尤其是特朗普最近启用了超鹰派博尔顿担任白宫国安顾问，这让金正恩当局感到莫大压力。平壤当局意识到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玩花招骗美国了，如果他们不想契合而只是寻求拖延时间，甚至获取经济支援以度过眼前困局的话，朝鲜就可能真正要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了。韩媒《东亚日报》引述韩国专家的话说，感到强大压力的金正恩可能是到中国那里请求中国劝说美国去了。刚担任白宫国安顾问的博尔顿一直主张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他在3月25日还公开对朝鲜提出特金会的意图提出了质疑，他怀疑金正恩这次主动提出会谈不过是为了发展核武器的拖延战术。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并无意与习近平竞争充当金正恩的朋友，他3月28日在社交网络推特上发文称，在过去许多年里，在许多政府时期里，每个人都说朝鲜半岛和平与无核化是一点都不可能的，现在金正恩大有可能会做对他的人民以及人类有利的事情，期待我们的会晤。特朗普还说，昨晚收到了来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信中说他和金正恩的会晤进展良好，金正恩期待和我会晤。但是特朗普也指出，不幸的是，最大的制裁和压力还是要继续不惜代价地维持下去。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谈习近会引发国际评论，由肖曼编播，感谢苏慧念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金正恩访问北京，这是他掌权后的第一次，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的一个标题。文章说，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这次访问是非正式的，但是金正恩却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在夫人李学主的陪同下，他在中国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迎接，他们一起出席文艺演出和宴会，也参观了中国科学院，看到了在中国南部建成的巨型望远镜的模型。文章说，两个共产盟友六年来出现的别扭，在弹指一挥间就被放下了。世界报说，朝鲜领导人在北京重申了过去几个星期说过的话，这些话在首尔和华盛顿看来，金正恩未来与文在寅和特朗普会面是有可能的。金正恩发表讲话说，在朝鲜半岛消除核武器是他父亲和祖父的愿望，朝鲜的一贯立场是支持半岛去核化。世界报注意到，为了扫除中朝之间的紧张关系的阴影，金正恩可能说他第一次出国访问选在中国首都，这是毫无疑问的。世世代代维护好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是他庄严的职责，这指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从抗美援朝开始对他的祖父金日成的援助。世界报说，金正恩邀请习近平在方便的时候正式访问朝鲜，习近平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也许在美国向北京在贸易上宣战的时刻，北京想告诉美国，中国对向朝鲜实施制裁上有决定权，中国保留了让美国没有办法顺风顺水的牌。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水深火热是今天世界报的一个关注点。文章说，那里有家大医院，附近的人只有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才会去就诊，因为大家都不放心。这家医院叫伊提克拉尔医院，院长经常遇到被迫在医院陪着临产的妻子的准爸爸们，悄悄问他，万一出现险情，能躲到哪里去？有没有逃生的出口？有没有可以躲的地方？一旦阿富汗首都再出现袭击，一定会有患者的家属跑去要求他放病人出院，因为家属害怕医院成了下一个袭击的目标，所以即使病人得不到治疗会造成死亡，也要回家。医院院长说，我们不仅会被炸死，也会被吓死。世界报的文章说，今年年初开始，喀布尔的人越来越害怕。三月中旬，美军和北约部队的司令尼克松将军说，阿富汗首都重新成为部署兵力的重心。塔利班和伊斯兰国在当地的分布，从2017年12月到2018年1月，一共制造了5起致命的袭击，20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世界报说，美军部队在阿富汗的第一安全环和中央行政区之间行动。第一安全环是市区周边越来越大的由阿富汗军队守卫的临时住宅区，中央行政区周围有一个严密防守的要道区，一些出租车司机拒绝开到那里去，因为害怕万一在一个不对的时间出现在一个不对的地点。华盛顿也在为当地提供越来越多的情报支持，也为阿富汗培训特种部队，现在兵力有19000人，到2020年会增加到34000人。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
美国对中国展开贸易战，日本作何感想？美国特朗普政府3月23日以廉价钢铁和铝产品的流入对安全保障构成威胁为由，启动了进口限制。此外，还在22日， 认定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并签署了以每年对价值500亿到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追加关税为核心的总统令。对此，日本反应很复杂，可以说对日本来说弊大于利。在得到美国将启动追加关税的消息后，日本曾积极向美国做工作，希望能够被排除之外。日本认为，日本作为美国的同盟国，不会因为向美国出口钢和铝，对美国的安全保障造成威胁，但是没有奏效。美国在23日发动追加关税时，把宣布如美国追加关税将采取报复性措施的欧盟和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加拿大及墨西哥等7个国家和地区暂时不列入追加关税之内，而日本并没有被排除在追加关税的对象之外。为此，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在日本时间23日的记者会上对此表示极其遗憾。按说，日本向美国出口的钢铁和铝制品比例并不高，在日本的钢材出口量中，对美国出口仅为约2%，铝制品也很少。仅这两项增加关税对日本的打击并不大。但是日本担心的事情现在有两个，第一是中美贸易之战对日本经济的打击。日本财务省3月8日公布的1月国际收支初值显示，反映日本与海外的货物、服务和投资交易情况的经常项目盈余为6074亿日元，该数字达到上年同期的约6.4倍，创下了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后历年1月的最大盈余额。对华汽车出口增长等成为主要原因。如果中美贸易战造成中国经济减速，将沉重打击日本经济。第二，目前日本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靠股票高涨支撑，但是特朗普政府23日签署追加关税令之后，继美国股市暴跌700点之后，日本股市暴跌1000点，贸易战狼烟再起，将对日本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主管农产品进口的农相斋藤健指出，保护主义不断扩大不是好事。日本贸易会会长小林荣一在22日的记者会上指出，虽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发言影响，但保护贸易绝对不利于经济活动，对保护主义趋势表现了强烈的担忧。由于特朗普保护主义通商政策等的影响，日本3月股票价格一度下降6.6%。在世界25个主要股票市场中下降率最大，凸显了日本经济非常容易受到中美经济动向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对于22日美国认定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并签署了以每年对价值500亿到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追加关税为核心的总统令，日本则表示衷心欢迎。菅义伟在23日的记者会上指出，到目前为止，日本和美国在这一点上观点一致，并且一直进行合作。我们期待这次美国所采取的措施 能够符合 WTO 协议，并继续注意美中间事态的推移。经济产业相世耕弘成在23日指出，要求披露技术信息和侵犯知识产权等歪曲市场措施也是日本严重关切的。对于知识产权问题，日本有痛切的经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3月21日公布了2017年全球企业等申请注册国际专利的统计数据。从各个国家的申请数量来看，中国较上年增加了13.4%，至48882项，超过日本的48208项，升至第二位。占据首位的美国为56624项。这使日本人想起的是2004年左右，日本向中国提供了新干线技术，而现在中国的新干线在世界各国与日本竞争，甚至还在2011年在美国申请专利，这些都使日本耿耿于怀。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法广简体中文网的网址是 http://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法广繁体中文网或法广简体中文网收听和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伦敦警察厅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前间谍斯克里帕尔家门口验出大量的神经毒剂。特朗普透露，习近平告知与金正恩的会谈顺利，但是美国总统希望必须继续对朝鲜施加压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金正恩访华不是秘密。发言人说，如果是秘密访问，中方就不会发消息。加拿大亦对中国的钢铁采取新的措施。下面首先请听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题目是从吴晓辉受审看中国金融市场透明度。
听众朋友，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安邦保险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吴晓辉涉嫌诈骗罪、职务侵占罪一案。根据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网站的报道，吴晓辉被指控涉意制作虚假财务报表，骗取保监会销售批复，超额向公众募捐集资人民币7328亿元等罪行。他还被指控实际骗取钱财高达652亿元人民币。安邦总裁吴晓辉上个月在消失了将近半年之后，因涉嫌犯有经济罪而被正式提出起诉，当时就被普遍解读为是北京整肃金融行业的前兆。今天的开庭进一步确认了上述猜测，显示北京有意加快金融整肃的力度。我们首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安邦集团是如何在短短的10多年时间内，从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保险公司发展成为资产达1万亿元的金融集团。安邦保险集团成立于2004年，最初的注册资本仅为5亿元人民币，在连续多年的增资扩股之后，到2014年其注册资本达到619亿元人民币，也因此成为中国保险行业资金最雄厚的企业。同一年，安邦集团启动海外并购，先后收购了比利时、荷兰以及韩国的多家企业，经营行业也开始涉及金 金融行业以外的房地产行业。安邦收购美国纽约著名的华尔道夫酒家，曾经成为全球舆论一度的关注焦点，被认为是中国的强盛与美国的衰落的一大象征。安邦集团的总裁吴晓辉其人也因此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尽管他本人行为低调，极少出现在公共场合，但是他作为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孙女婿的身份也终于在媒体曝光。此外，吴晓辉还同另一位红太子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2014年年初，陈小鲁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他曾经从中牵线，邀得多位红太子进入安邦董事会。本月初，陈小鲁的猝死也曾经引发外界对安邦总裁处理方式的猜测。不少观察家认为，陈小鲁的死亡或者与当局有意严惩吴晓辉的决定有关。看来上述猜测也并非空穴来风。安邦今天作为中国第三大保险集团，从上个月起已经被中国保监会接管。中国官方强调，保监会的接管并不意味着企业的国有化，接管之后，安邦继续以私营企业的方式运作。虽然中国老百姓购买的保险不会在一夜之间成为废纸，但是最终为安邦数千亿的债务买单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外界至今依然不了解安邦背后的股东究竟是谁。上海法院的公证人今天宣布说，截止2014年12月份，安邦集团注册资本619亿元。吴晓辉控制的37家股东公司控股比例为 98.22%， 但是安邦集团的股东究竟是谁，这是外界关注已久的问题。2015年一篇网络文章披露，陈小鲁是安邦资产的真正持有者，认为吴晓辉事实上只是中共红太子的白手套而已。广东的南方周末以及香港的开放杂志也在同一年报道说，陈小鲁才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对此，陈小鲁本人在微信中出面否认，虽然承认与吴晓辉合作快15年，但他在安邦既无股份也不接受工资，仅仅是顾问而已。除了陈小鲁之外，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也否认自己是安邦实际股东，强调自己只是挂名的股东，并且要求将其立即除名。事实上，在中国，安邦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有红色政权背景的企业，海航、万达以及福星等集团都被指控涉及红色权贵利益。而此次安邦之所以被成为首个打击目标，自然与其特殊的权力背景有关，与中国内部的权力争斗有关。西方媒体将吴晓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奈遭调查一事相提并论。虽然他们两人曾经一同商台生意，但是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库什奈所代表的家族集团利益与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都在媒体的曝光之下，而安邦集团内部运作的真相，外界至今所了解的仅仅是冰山一角。安邦事件也向国内外传出了多个信息，首先是北京整肃金融市场的决心，其次是西方未来将更加谨慎地面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最后中国政府倘若要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还必须增加企业的透明度。倘若在上市企业的股权结构完全不透明的前提下，又如何能够维护中国股民的利益？如何保障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说到底，金融同政治一样，黑箱操作永远不可能导致和平稳定。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安邦事件究竟说明了什么，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请听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题目是在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中与时俱进。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3月26号到3月30号期间举办移动学习周，这是国际组织面对数字新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对当下的产业结构造成巨大的冲击带来的世界人口的就业和财富分配问题将引起的可预见的激烈矛盾面前，前瞻性的组织各国产业和政治决策界集思广益， 这是善举，因为它的出发点是通过教育来帮助产业革命中的社会朝和平演变的方向前进，避免灾难性的冲突。在这种集思广益中，产业界强调当今和未来的先进技术的社会占有率和实力，教育界强调这种技术在把年轻人培养成与时俱进的具有活力的劳动力，政治界强调在辅助技术发展和强化教育方面的宏观调控。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组论坛并没有把2015到2020年期间世界将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而失去510多万个就业岗位这一可预见的技术革命的政治后果直接作为政治议题来谈。在这种社会疏导和引导的政治功能缺失面前，具有和平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宗教界参与2018年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动学习周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来自亚洲的佛光山的法师们今年又加入到移动学习周的各个会议中，宗教家星云大师创办的佛光山跨国僧团在世界多个地区开展教育扶贫，在南美有巴西，在非洲有南非，在亚洲有菲律宾等等。扶贫的意思就是帮助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受害者，减轻社会灾难带给他们的痛苦。教育的意思是提供给这些受害者本来因为贫困而得不到的劳动和生产工具。这些佛教界人士的努力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动学习周社会疏导和引导的政治功能缺失是一种弥补，因此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他们将如何把可能加剧社会失衡的新技术转化成降低社会失衡的工具。给我们的印象是，在佛光山海外督监院院长、欧洲总住持满谦法师的带领下，这两年来自世界不同语言区和文化区的佛光山道场的法师们还在研究阶段和寻找合作契机的阶段。研究指的是法师们对新技术与教育的结合，对佛光山过去积累的经验的挑战。他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吸收日本和中国等地传统的教育经验，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出现，更多的是为使用新技术的人群的年轻化设计的，是为未来考虑的。它打破了办教育必须有教学大楼的传统思维，平台由建筑向高度虚拟化和电子化转型。新技术对教育者的在地化和当下性的要求与过去的经验相比天差地别，因为在当今世界，越是弱势的群体，语言和文化上的地域性越强，兼容性和可翻译性越低。在研究中发现的实际的有针对性的问题，不仅对扶贫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弘法也提出了更高程度的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与时俱进的指向性要求。合作指的是移动学习周为佛光山参与到其他国际组织中与世界各地的政府和民间的教育机构、文化机构合作，成就一些单独靠僧团的资质很难达到的合作所赋予的教育和文化项目的圆满程度。要合作就必须有合作精神，就必须找到共同语言，就必须有折中、有妥协，这对合作方各自过往的经验都是挑战。佛光山目前还在方法上、过程上先和自己磨合，接着和新技术磨合，再与合作方一起磨合，在磨合中精进，在磨合中成就济世救民的功德，在磨合中通过教育为世界财富分配模式的和平转型贡献佛教界的力量。磨合不容易，在合之前要磨， 但是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从扬州到宜兰，从高雄到宜兴的经历，本身就是有开创性的宗教家的经历，对后学和弟子都是榜样。这个榜样是对佛教三法印的很好的阐释，换句话说，在无常无我中引证真理，做出决定性的判断。在时间和空间纬度中的当代性和在地化传承，让世界看到了他的弟子们在国际机构集思广益所对应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里的忠义。佛教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动学习周里的互动与融合，只是国际社会里面对新技术、新产业和新政治的群策群力的一个侧面，一个样本，也是一个可以提到更全面的框架里总结的优质元素。接下来请听满谦法师专访。
这一次呢，我们有几位法师，包括我们的青年，一起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动学习周。这一次呢，它的主题是叫做发展数字技能，共享互联世界。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新潮流呢，就是所谓人工智慧互联网的一个学习，这个牵涉到新的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学习方式，甚至他们未来的就业跟整个社会的融入是有相当息息关系哈。我看到他的这个数字里面，其实他有提到说2015年到2020年呢，他说这一段时间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会失去510多万个就业的机会。那我觉得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惊人的哈。所以到这里来呢，我们就是做一个学习，因为事实上呢，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我们必须要让他们呢了解学习新的知识，新的这种互联网的这样子，因为现在就是所谓的开放的教室。那开放的教室其实就是一个网络的一个学习，那包括我们五所的大学其实现在都在发展这种网络数据的这种学习，等于说其实全球都是我们的教室，只要你有网络，只要你打开了，你都可以透过这个学习。那么这个是未来新的年轻人也好，新的一代也好，他们势必要学习。那对于我们在全球，我们做很多脱贫的这个项目，比如说我们在印度、在菲律宾、在南亚、在这个南非也好，在巴西也好，其实我们在这些偏乡的地区，越是偏乡的地区，他们越需要新的这种学习方式，因为这个可以打开一扇窗，让他们了解到更多新的知识，学习更多。所以我们到这里来，我想这是一个学习之外，那很重要的，我们也了解年轻的一代，年轻的人他们所需要学习的，那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更要学习，因为如果我们不懂这个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跟新的一代的年轻人，甚至跟新一代的人他们的一个沟通，那我们都不懂，他们觉得我们跟你讲不通。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是都要学习。那这个我觉得更让我在今天第一天的这个会议里面呢，我们学习的非常多，我们觉得其实就是要终身的学习，要不断与时俱进。
好，谢谢满谦法师。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第三个专题是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题目是世界遗产希伯伦老城，犹太人、穆斯林、基督教争勇不断。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人类文化遗产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审核投票通过的西约旦河南部的希伯伦老城。希伯伦是座被一分为二，分别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控制的历史文化名城。它有着据说是亚伯拉罕埋葬地的始祖墓穴遗址。亚伯拉罕是穆斯林和犹太人共同的先祖。在巴勒斯坦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申请希伯伦老城为人类文化遗产时，惹起以色列方面的不满及批评。过去曾经是巴勒斯坦文化部长的阿布埃就巴勒斯坦这一申请的原因向法国媒体指出，因为希伯伦是一个备受以色列殖民摧残的城市，我们很想让外界了解到它的情况，同时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关注希伯伦老城这个历史名城，因为以色列殖民而遭受蹂躏，整个的老城都受到威胁。市中心约有400名以色列殖民者把老城区的居民撵到外面，这让人感到遗憾。2017年7月7号在波兰的克拉科维市举行的投票中，有12票赞成、6国弃权、3国反对的情况下，希伯伦这个巴勒斯坦的城市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巴勒斯坦人拥有这座老城，它有被摧毁以及日趋残败的危险。教科文否认以色列对希伯伦有犹太人千年历史关联的说法。希伯伦位于耶路撒冷南部30多公里处，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居民城市之一，它同时是穆斯林人、犹太人及基督徒的城市。它那里埋葬的有这三个独一真神宗教的始祖，亚伯拉罕的遗骸以及他的儿子以撒、孙子雅各，还有雅各的妻妾的遗骸都在这里。伊巴拉因清真寺或是犹太始祖的坟墓都在这里，因此造成这个地区非常紧张的情势。希伯伦是有数百屯垦区的西约旦河当中的唯一被以色列军队保护的城市，当地的巴勒斯坦居民认为自己的行动极其受到限制。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各族群之间血腥冲突不断。1994年2月，一个在美国出生的犹太人戈德斯坦在清真寺里面祈祷会时，当众被穆斯林开了29枪打死。从此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观光区就血腥事件不断，而这个地区是希伯伦老城区的主要干道之一，那里有许多的小商店，从此就被以色列的军队把持管制。当教科文把这项希伯伦老城列入世界遗产后，巴勒斯坦掌权者哈马斯团体欢呼鼓掌的同时，以色列方面当然可以想象的非常的气愤。他的外交部长发言人立刻在推特上发出一系列的报仇信息，指责联合国教科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组织，说他提倡一个虚假的历史。推特最后还说，真理是永远存在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李伯曼还批评教科文组织此举是扭曲可耻反犹行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把教科文组织把希伯伦列入世界遗产的决定形容为疯狂的决定。他在脸书上视频宣告，教科文组织把希伯伦的以色列先祖坟墓说是巴勒斯坦人的地方，说它不是犹太人的地方，说它是一个存在危机的地方。难道希伯伦没有一处是犹太人的地址吗？你们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萨拉、利百加、利亚，这些圣经上记载的我们的先祖先母们，这个地点是在危险当中吗？只有在以色列人出现的地方，如希伯伦城，才能保障所有人的宗教自由。以色列总理最后还说，所以我们将继续保护我们先祖的坟墓，保护所有人的宗教自由，我们继续保卫事实，保卫真理。自从巴勒斯坦2011年底成为教科文组织成员之后，伯利恒耶稣诞生地的教堂及巴勒斯坦居民的巴提尔村庄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单中。在希伯伦投票通过后，此次以色列总理就立刻宣布减少以色列对联合国100亿美元的经费金援。对照各国都争先恐后想要替属于自己的文化老城争先能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的光景，以色列反而对自己祖宗圣地的入选愤愤不平大怒，这可以说是历史时光错位使然吧。各位听众，以上文化遗产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伦敦警察厅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前间谍斯克里帕尔家门口验出大量的神经毒剂。特朗普透露习近平告知与金正恩的会谈顺利，但美国总统希望必须继续对朝鲜施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金正恩访华不是秘密的。发言人说，如果是秘密访华，中方就不会发消息。加拿大拟对中国的钢铁采取新的措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Lea Gastel 和 Slimane 合唱的歌曲 Abime。
Fantômes téléguidés, on suit la foule, la croix, les journaux télévisés, tout s'écroule autour de moi. Dites-moi que peut-on voir, seul dans le noir quand les tonnerres se réveillent. Les enfants des boulevards vivent des nuits sans sommeil. Sens-tu le vide autour, imaginez sa vie dans un élan d'amour.
Certitude, des lendemains et flotter au milieu du bitume sous un soleil éteint. Faut-il baisser la tête, ramasser les miettes et faire semblant de rêver, puisqu'aucune de mes larmes n'y pourra rien changer.
Sens-tu le vide autour, imaginer sa vie dans un élan d'amour.
Dites-moi comment faire semblant, je me perds dans la machine du temps.
Comme une enfant habillée dans un décor inanimé. Dites-moi comment faire semblant, je me perds dans la machine du temps.
Dans ces nuits oubliées, dites-moi comment faire semblant, je me perds dans la machine du temps. Comme un enfant abîmé, dans un décor inanimé, dites-moi comment faire semblant, je me perds dans la machine du temps.
Comme un enfant abîmé, perdu dans ces nuits oubliées, dites-moi comment faire semblant, je me perds dans la machine du temps.
Comme
RFI, les voix du monde.
Thank you.